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在70000人列队天安门广场参加的中共百年大庆上，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身着灰色毛氏中山装，在城楼毛像上方的讲台上，对着5支麦克风向那些妄想欺负压迫奴役中国的外来势力发出了警告，称他们必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用血汗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此番言论一出，获得在场观众的欢呼，也震动了国际社会，引发西方媒体的连番报道和评论。那么习近平使用的头破血流等话语给国际社会怎样的观感？国际社会如何解读？对中国而言，这样的用语是提升其人气，还是加快其国际形象的坍塌？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博士你好。
一周好，观众们好。
好的，我们欢迎冯博士。接下来一位呢是政论作家吴作来先生。吴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冯老师好。
好的，非常欢迎两位。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吴先生啊，就是说呢这番这个言论呢给您怎样的这个冲击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相信你也看了一下这个典礼，肯定是怎么样看过两眼啊，就是说你从这个典礼它的这个场它的这个阵仗，还有表演者的这个表情着装等等这一些一系列的现象呢，是不是让你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吴先生。
对，这是一个共产党的最喜欢操纵民意的一种宣传方式。其实这个共产党这个核心集团在中国人，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所谓的这种高大上的这样一种形象，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在制造敌人或制造恐怖气氛。看起来他是在庆典，其实他是在吓足他的党内的国内的或全球的敌对势力，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他讲的这个头破血流呢，说想起1840年以来，就是从大清末一直到北伐，一直到所谓的抗日战争或这个国共内战，所有的头破血流，这都是普通老百姓，从义和团到那些普通的士兵，一直到这个普通的参与战争的普通的农民，甚至在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当中，无论是牺牲的学生还是牺牲的那些士兵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头破血流的都是底层的民众。你看这些核心集团领导人，这些人核心领导人本身，以及这次参加观礼的那些中共元老的后代们，他们一个个的都养尊处优，他们都过得非常的好，没有为中共这个做出牺牲。共产党他内部做出牺牲的那些人都是内部自己清理掉的，比如刘少奇被弄死了，林彪被弄死了，是吧，周永康被弄进监狱剥下来，这些人头破血流是他们内斗的结果。所以共产党他要讲这个头破血流的概念，他是说我已经绑架了14亿中国人民，共产党已经绑架了这么多人，谁要敢来欺负共产党，谁要敢来颠覆共产党的政权，我就要绑架你这些人质来给你撞。那我最近看这个延安时期的这个一些问题，周恩来在4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美国西方人呐、特别害怕牺牲生命，然后他就讲，我们只要不怕死，西方最后就会退出战争的。他知道了西方的这样一个弱点，所以他现在发出这样一个威胁，就是告诉西方，告诉世界，共产党人不怕牺牲，要用中国人民的血肉筑自己共产党政权的钢铁长城，这是他的一个目的。谢谢。
好，谢谢你，非常的经典。中国政府可以牺牲自己的老百姓做血肉长城的西方，你肯定不愿意。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冯先生啊，那么从这个西方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非常多的评论，其中呢像德国图片报就这么说，他说中国共产党呢是赞扬他的这个建国者毛泽东，那么这个毛泽东独裁者呢他杀死的这个人呢比这个希特勒 比或者是比斯大林都要多，但是呢，习近平还站在毛泽东的画像上面呢，发表这个演说，他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对。那么总体而言呢，我想请问您，这个西方总体的一些这个评论是怎么样的？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陈先生？
我现在就身在西方，因为他们首先一个反应呢，又我们经常讲和一些人讲了，习近平受的是正规教育，只有小学。所以经常讲一些语义不通的话，他想把这个血肉铸成钢铁长城，你要翻个英文没法翻，血肉是 make of 这个 flesh and blood， 你怎么变成钢铁长城？所以这个是血肉是血肉长城可以，你不能弄成钢铁长城。你看那个中文他讲不通的，后来那个你看外面他看那个英文。中国官方的翻译就把它软化，把它做了一些修饰，把它转成一个英语上可以讲得通的话，但是好多人还是懂中文的，还是把这个头破血流翻过去了，就是这个就是 broken and bleeding head， 就是很血腥，但是还是翻过来。那西方人怎么反应呢？就是我看的这个普遍的，包括一些政要的讲话还有媒体的，他反应是两个，一个是觉得这个习近平太可悲，一个是觉得这个习近平太可恨。可悲之处呢，就是说到现在习近平还用这种欺负和虚辱这样的一个语言来描述中外关系。我们知道中国的一个现代化就对国际社会对西方依赖性很强的，特别中国现在有一些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严重的依赖西方的技术、西方的资金市场、人才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他用这种欺负欺辱这种东西来去描述完全不搭界，就是这个中都这是一个很可悲，就是他的知识结构很可悲。可恨之处呢，就是说这个他就像那个现代世界上那些居心叵测的那些独裁者一样，就经常用这种仇恨语言来煽动民族仇恨，来煽动这些无辜民众为他们当炮灰，所以非常可恨。
嗯，好，谢谢您。接下来吴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点的话，那么习近平在这样的这个场合如此高调的发表这么重口味的言论呢，是怎么样的这个刺激到这个外界西方对他的这个反感？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了一点，那么尤其呢是西方也注意到说，在整个这个形势中呢，像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些污点，像是文革呀，像是六四呀，还有呢包括近期的这个新疆、香港的这些事情呢，都没有出现在他的这个行文里头。那么您的解读是怎么样的？
对，他这一次给外界刺激挺大的，他这个对外界刺激呢是几个方面都形成大的刺激，一个是中共核心集团的外面，包括对李克强、对温家宝、对胡锦涛，他们登上天安门城楼，一个个的都是苦大仇深的样子，就是我觉得他们受到刺激了，这个结果不是他们想看到的，因为他们希望跟西方保持一种暧昧的关系，就是既不显示共产党的这种要解放全人类、要推翻全球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种雄心，然后呢又保持跟资本主义这样一种融洽的或者发展经济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现在呢，习近平撕裂了这种面子，撕裂了这种暧昧状态，所以他刺激了国体制内的一些所谓的改良派，也刺激了中国大陆的这些有良知的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觉得这个已经真是就是文革状态了。那对全球的刺激呢，西方世界这一次这个中共病毒之后基本上是刺激是非常的大的，就共产党就无所顾忌的啊，掩盔掩盖一切病毒他都敢，纸力包裹他都敢公然的这么做，刺激已经是很大的了。现在这些增加的这样语言跟西方也不过就是估计都已经磨成老茧了，西方世界对普京对这个金正恩都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这个国家级的流氓西方世界是没有办法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思考这个原因，就英国主导世界殖民地的时候，英国的殖民者是 把自己的制度、把自己的力量放在蔬菜国，比如他在印度建立殖民，改变印度的制度，改变新加坡的制度，所以这个地方享受到了政治文明。但是美国人保持中立，他不干预内，所谓的不干预内政，保持中立。这个是二战之后啊，很多流氓国家呀，他绑架自己的人民，美国毫无办法。所以现在的形势就是，美国必须要积极的干预侵犯人权的国家，侵犯本国人权，就是侵犯前人类的人权，必须要提升美国的这样一个国策。否则的话，这些流氓国家不仅会祸害本国人民，还会制造更多的病毒来祸害全世界。谢谢。
嗯，好，谢谢你。冯先生呢，刚才你也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呢，习近平说这个话呢，经常是词不达意啊，让人觉得非常的这个可悲啊，甚至引起人们某种这个怜悯之情。那么事实上呢，他讲到就是说外国人欺负这个欺负压迫和奴役中国人。那么这个说法如果说到具体来讲，他究竟说的是，他如果是有所指，究竟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到100多年以前，就动不动大概就是指到你们也讲到这个鸦片战争，那么这个已经很长一段时间，跟现在根本没有什么现实的意义。那么如果说他指的是现在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这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难道是在外国人的这个欺负压迫和奴役之下发展起来的吗？冯先生。
刚才卓拉已经讲得非常好，讲得很好了，就是这个。而我们在解读中共这些用语、这话语之后，要记得很清楚，在他们嘴里讲的所谓中国人民，其实都什么时候都应该把它置换为中国共产党。比如说他讲人民军队啊、人民政府、人民警察，其实都是党卫军、党的政府、党国这个党的警察厅、党指挥的，所以这个。你要透过他这些语言 去读透他这个心理内心世界，其实习近平内心他应该去感觉到他现在要脱光衣服 当 小手皇帝，西方人不认同，西方人现在真的想打压他，所以他觉得这个他受欺负了，这个是他的真正的内心世界。但是他现在又把这个他受欺负或者别人不认同对他的嘲讽，他把它转换成是人家欺负中国人民，哪跟哪？就刚才说了也讲，我也讲过，以现在中国的这个整个发展，就是特别的改革开放以来，它的真正发展，你可以讲西方世界对中国采取这个绥靖政策，这个不顾中国的人权，来把这个投资技术滚滚而来，帮中共发展，不把这个就是唯利是图，你可以做这个指责。但是说中指责这个西方人欺负中国人民，这无从说起，就是这个是一个，我就刚才讲，它是一种用这个仇恨语言来去煽动民族情绪，来去愚化人民，为他们当炮灰而已。但是他心里的真正的说的话，就是他觉得他受屈辱了。别人西方人不尿他，不把他当回事。
而尤其西方人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都给它分开了，这更加是击中了要害啊。那么冯先生讲到了这个皇帝的新衣这个典故，那我想问吴先生，就我看的就您对习近平先生他的这个着装、他的服装呢是有一些观察的，我想请问您分享一下，就是他从他这次的这个着装，以及呢还有他一直以来上台以后这个整个的这个着装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吴先生？
是。谢谢。很多人都已经关注到了，这一次呢，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穿的是毛氏中山装，而这个胡锦涛、李克强呢是穿的是西装革履。这证明呢，共产党在内部并没有完全统一。就是习近平的他这种所谓的集权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绝对的状态，就是大家都必须要看他的眼色行事，不是这样啊。大家无论从脸部表情还是服装方面，都表示跟他是不是步履一致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穿这种中山装啊，他要保持共产党是孙中山的佛法继承人啊，国民党他不是，他是这个国民革命的正宗继承人。因为我们以前都知道，每一次共产党的这个国庆的时候，都会把孙中山的像 抬出来放在天安门广场最重要的位置，就证明它是一个合法的，就说它的合法性是这么传承过来的。中山府的意义呢是在这个层次上面体现出来。那我也注意到有日本的学者就分析了，说这个中山府啊其实是日本的这个中学生的那个服装，这并不是孙中山自己晚上做梦梦出来的，而是他觉得日本人穿的这个服装啊，无论是作为军装还是作为这种这个政界的人物的这个感觉到很庄重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共产党有很多的文化元素啊，它确实是来自于日本，包括同志，包括很多的语言这个甚至这个对效忠的这些仪式都是很多都是来自日本。那我还非这个注意到习近平时代或毛泽东时代的服装啊还有一个重大不同，毛时代发动文革的时候大量的穿着时尚穿着是解放军的军服，因为他解放台湾嘛所有的人都穿着这个军装尊重解放军。但是习近平时代完全不同，习近平时代你看所有的地方上搞运动的时候都带穿戴都是红军服，都是红军时代的打土豪分田地时代的那种红军服。这意味着习近平呢一个就是要吃苦准备过长征了，这个因为西方在围堵我们，我们要这个吃二大苦，要过雪山。第二个呢就是打土豪分田地了，这么多有钱人这么富有，这么中国还很多人这么贫穷，你看现在这个很多有钱人都被打的这个找不到自己牙齿啊，确实在慢慢在做这个事情。这个服装啊，中国历史上的服装是重要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很多的问题。谢谢。
好的，谢谢吴先生。那冯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习近平他来这个夸赞中共的这个成功呢，他主要是用了三大这个元素。那么一个元素呢，就是他控制了这个新冠病毒的迅速的传播。那么还有呢，就是脱贫。另外呢，就是压制住了香港的这个异议。那么您认为他给出的这些论据有说服力吗，冯先生？
一点都没有。不过我对那个服装我也讲一下，我看到一些报道啊，讲他穿这个毛式毛服那个高领的这个中山装，裹得严严实实的，真正是目的是为了掩盖他穿的这个防弹衣，就他透支一个防弹衣是连脖子都围起来的。哦，这是另外一个媒体上我看到一个解读，我不知道是真是假了，也有可能有这个考虑。不过讲到共产党，他现在自我表功，他一贯这样做，但共产党真的没有任何表功的理由，他其实只有忏悔的份。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人大的那个教授郑也夫曾经讲过，这个共产党现在最该应该做的事。就是淡出历史舞台，这个一泄过人。他这样，如果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这七十来年，犯的最大了，就是你现在做出最大的是两个劲，一个是把差不多4000万无辜平民枪决或者迫害致死。包括那些无的地主、富农、资本家、政治犯、良心犯，大概有4000万人，这很恐怖的。然后第二桩罪呢，就大罪就是这个制造极端贫困。我不晓得你们的生活，你们是不是也是这个官二代，或者是富二，或者是这个红二代？我自己是经历过那种，我在海南岛那种穷法，你现在要对孩子们这个忆苦思甜，他们是没有法相信的。你这个贫困共产党制造出来的，特别是在这个大光大跃进时期，几年功夫就饿死了这个差不多四千万上下的中国农民。所以这个是光这两件加起来差不多是8000万人无辜平民，这就要滔天了。所以他还什么功可以拿来表？你刚才提到这个他脱贫，他讲到脱贫是一个骗人的这个鬼马戏。因为这些年来，一他是把财政转移支付，把钱压下去， 然后就登记数字，你这个现在啊，你有多少钱收入就脱贫了，然后一转身转身，而这些人又重新返贫，他不管了，他我已经脱贫了，帽子已经戴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骗人的把戏。而且呢，按照你是健康，世界银行跟中国政府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即使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按照世界银行所讲的，如果中国说中等收入进入中等社会不较康了，那中等收入的低端那个每天要有2块多美金的这个收入，那中国还有1000万左右的人，1亿左右的人在贫困状态。如果按照高端的每天得有5万多美金才算脱贫，
每年吗？
5块多美金、嗯。那么中国现在就是有3亿7000多万人还在贫困线底下，所以这个脱贫它真的是欺骗中国人，也欺骗世界。这会讲到这个疫情，它控制疫情，这个疫情现在还在调查它起源，是不是中共造出来这个病毒。光讲他一开始隐瞒疫情，现在个大国际大流行怎么来的，就是一开始本来他是可以有能力，如果正常政府就容易控制他的，现在是他一隐瞒疫情把它传播给全世界，现在全世界已经有2亿人左右感染，有这个400万人死亡了，他就是他讲他对国际上悔恨来不及，他还去表功，你看全世界对他会多恶心。然后香港呢，还敢来胆敢拿香港来说是一个好端端的一个享受这个自由权利，享受这个法治，还有某种程度上这个民主制度的一个香港，好端端的给他几年功夫，就彻底炸烂了。
嗯，好的，谢谢冯先生。那么吴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习近平讲的，就是说西方的这个教师爷们颐指气使的说教，那么这样一个说法呢，是不是把？他这个习近平对西方对美国的这个敌意呢，是已经毫不掩饰的给说出来，那么这是一种挑战呢，还是一种自我的壮胆？那么这个是不是把西方推得更远了？吴先生，
这个他说这样一句话的目的呢，他是要告诉西方世界，共产党啊不会按照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这条道路啊走下去，共产党他有自己的教师爷，有自己的祖师爷，他的祖师爷就是马恩格斯、毛，这是他的这样一个祖师爷系列。那中国古代的皇帝呢，都信奉的是孔子的教诲，讲的是仁义礼智信啊，礼义廉耻。那他既不信古代圣人的，又不接受当代普世价值的东西，那他只听他的祖师爷那一套。而且中国共产党，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就共产主义这个系列的这个所谓的领袖或者导师们呢、啊、他每一代人都有思想，这是在中国古代或当代世界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你看马恩列斯、毛、邓，甚至江湖一直到西，他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都有自己的思想，就他们完全就他们几乎是思想的生产，他们既是伟大的领袖，也同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们都全部所有的荣誉他都要把它占有，既然他们是伟大光荣正确，那么他们当然不听中国古人的，也不会听西方现在这些几千年西方的这个自由民主博爱这些普世价值也是几千年的成果，他都不听，他只有一条路走到天黑了，就是他的阶级斗争啦，或者是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啦，啊，就是这一套啊。谢谢。
嗯，就是用这一套斗争哲学啊，继续走下去。那么接下来冯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政治分析人士邓玉文说，他说习近平释放的一个最重大的这个信号呢，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呢是代表中国人民，也代表这个国家的利益。那么他最害怕的呢，就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给分开，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最担心的
是啊。不过我还补充一下，刚才我周来兄所讲的，就是这个毛也好，这个斯大林也好，这个习近平也好，都是中小学教育出来的学生， 所以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很小，所以他不知前高低后，因为你真有认知真有知识他不敢这样做，他是所以他还胆敢去要当中国人的导师，要当世界的导师，就是可笑之极，他们就这个一个概念。但是你讲那个中共，他一贯就是把他的利益跟人民利益捆绑这一块，我刚才已经讲过，就是他的就所有这个地方就应该把它置换，他讲到人民地方都是讲他们自己。但是他当然很，如果是你把他和中国人民分开去展露出他的真面目，展露出他一种这个很愚蠢很残忍的统治者那种真面目，他当然非常恐惧。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后，特别互联网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了，包括你现在你看那个网络语言，人民是什么，人民就是韭菜，这个党国就是镰刀不断的收割，就是我现在我不敢反抗，我哪怕我躺平，我不给你割了。所以这种觉醒对他们这些统治者而言，他是非常恐惧的，就是这个民间的这种跟他们疏离，跟他们分开，甚至于这个引样着我这个反抗情绪，所以他当然是很恐惧。
就是一定要把大家都绑在一起哈，绝对不能分开。好，那么吴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从这次的这个典礼，这个百年庆的这个盛典啊，您看到的是党国的强盛吗，吴先生？
是强盛打引号的强盛，一个呢是强硬，第二呢就盛气凌人，他做到的是这样一种强盛。看这种强盛的是清末的时候，他还没有慈禧那么强盛的。慈禧敢于向这个十一个国家宣战，他就是被这些宠臣们、被这些这个太监们呐、啊、给欺骗了，所以他以为自己变得很强大了，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这个船，还是这些购买的这些武器，他觉得都跟西方差不多了，所以他才敢于向这个十一个国家宣战。而且他觉得还有所以上百万计的这个义和团，这些所谓中国人民的血肉可以用来这个消耗敌人的这个枪炮子弹，但是他就没想到就那么不堪一击。所以而且经济总量，清朝清末的经济总量并不低于美国呀，这些东西实际都是没有用的啊，真正打起仗来没有用的。所以习近平现在这种强大的话，连清末的状态都达不到。我并不，如果他真强大，我倒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关键就是这种虚假的强大，这种他自己不知道已经是非常弱的状态，他真的去打，一个就是受伤害的是比如说台湾人民，或者牺牲的更多的是这个用人海战术大量的这个北姓的子弟啊，数以万计十万计的又葬身在这样一个这个海峡里面，就他的愚蠢有可能会带来灾难，这是我最担心的。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清醒一些，不要再重蹈清末的这样一个悲剧。如果他打一仗把中共打垮掉了，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但是这个代价是许多人的生命，所以我就感到非常的担心。谢谢。
好，谢谢您。冯先生，我想问你，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说呢，习近平说这番话呢并不像一个要下台的领导人要说的话，那么我想看您同不同意。还有呢，就如果是他不想下台的话，那么他未来他的目标是不是要把台湾沦为香港，然后再沦为这个中国内地，大概一分半钟。
是，这个西方应该很警惕。就刚才讲过，这习近平他不是强大，而是他很蛮横，包括他现在花这个亿万的这个人民币来去搞这个党性，他本身就是非常蛮横。我们在西方知道这个西方的民主政党两三百年、三四百年，他什么时候敢把纳税人的钱拿来给党过生日？这一下子就把你翻掉了。
不好意思，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冯崇义博士和吴作来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看法，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收听和收看。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